第四十章，唇齿相依，领袖与会众之间。他阿伦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民数记十六章四十八节。
民数记第十六章一至四十节同埋四十一至五十节，记载咗喺旷野接连两次以色列嘅叛野。先是利未人可拉、流便支派三个家族同埋百姓里面嘅250名领袖联手作乱，然后是全会众发怨言攻击摩西同阿伦。呢两次叛逆来势汹汹，上主嘅审判更加是异常严厉，前所未有。可拉一党嘅叛逆是领袖谋反，格调同埋层次自然与众不同啦。听下佢哋点讲。十六章第三节，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呢句话嘅神学前设完全正确无谬。以色列的确系好似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嗰度讲嘅，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嘛。今日唔系都有人照样推论，既然信徒皆祭司，教会又点解需要主任牧师嚟带领呢？然后佢哋又喺十三、十四节嗰度指控摩西：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换这些人的眼睛吗？何以马一役失败之后，以色列人困于旷野，这个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作为最高领袖的摩西，难道不应该谢罪落台吗？到底哪里才是真正的流奶与蜜之地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迦南吗？还是不用花钱就可以吃到鱼的埃及呢？面对百词莫辩的控诉，摩西亚伦只能够选择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不过当这一班叛逆的领袖真是被上主消灭了之后，百姓仍然将罪名算在摩西亚伦的头上。他们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在这个时候，经文第四十二节这样记载，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摩西和亚伦转向会幕，上主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苦苦求情都无济于事了。瘟疫开始发生，成千上万的百姓相继倒下，个个人都争相走避，不知所措，乱成一团。在千钧一发之间，我们见到亚伦依从摩西所讲的，战战兢兢地拿起盛载着炭火的香炉，不顾一切地跑入去会众当中，勇敢果断肃立在活人和死人之间。作为大祭司，亚伦没有计较他所受的屈辱，反而愿意为这些和他对立的百姓冒上性命的风险，是亚伦作为领袖的胸襟和承担，止住了上主的怒气。我们不用等到下一章经文记载亚伦的手杖发芽开花，才够胆肯定他就是上主所拣选的。不过这里不是说亚伦是凭藉他的表现赢得上主的垂青，相反是上主的恩典被他经历从上而来的能力，他只是选择笃信力行就够了。另外，原来民数记第十八至十九章五段上主吩咐的律例典章和第十六至十七章记述的事件是有深层意义的紧密呼应的。上主首先提醒亚伦， 虽然只有他的全家获拣选作为祭司，但是这个职份必须和全利未支派的弟兄一起履行的。我们记得阿伦是利未支派哥核宗族暗兰的儿子，而为首作乱的可拉呢，亦都是同属哥核宗族的，他是暗兰的弟弟以斯哈的儿子。或者这个就是为什么上主要在十八章一节那里特别提到李父家的原因呢？叛乱之后，领袖之间必须学习重修旧好并坚侍奉。其次，上主叮嘱祭司和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他们的收入并不是来自耕种田地或者牧放牛羊，而是百姓的祭礼和十一奉献。上主又吩咐摩西，利未人从其他支派收取的十一奉献要在其中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归给祭司。透过现实具体的薪俸制度，祭司和利未人、利未支派和以色列全会众彼此之间的密切关系就再次得到确认和重视。离开了会众就没有所谓的属灵领袖了，在教会是这样，在福音机构都是这样，这个就是所有领袖都必须谦卑承认的。另一方面呢，第十九章提到的用红母牛的灰制成除污秽的水，并不是一般民间宗教所谓的圣水，这些水本身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法力，重点是百姓沾染了不洁之后要进行上主规定的步骤，从祭司那里领取除污秽的水或者灰来洁净自己，不是的话就要从会中被剪除。换句话说，百姓不能够因为是他们养活祭司就对他们心存不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其实他们处处都需要祭司的帮助提醒，这样才可以保持上主子民的身份。领袖和会众之间始终都带着这份唇齿相依的关系。究竟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才真正明白这个自古而言的真理呢？